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在看这些圣经话语的时候，也特别提醒我们要听主，我们就在你面前交托我们自己，让我们操练自己是一个聆听神话语，也聆听神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的一个人。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相信你的恩典仍然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的旨意在你的教会，在你的百姓身上都是美善的。主，你让我们透过这今天42章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当时的人如何的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主啊，如何将圣经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的心灵的耳朵跟眼睛都向你打开，让我们在这里相信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是你所分别的。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会引导我们进入你的旨意，进入你的计划里面。谢谢主，我们也交托我们自己，求主恩高，孩子的心，孩子的口，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教唆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来到42章，其实昨天41章就讲到许多的征战，这里面其实好像41章昨天整章好像看不到神的工作那当然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已经到这种程度的，可是那乱象呢却一直没有止住。那特别从40章里面，当这以色列被攻占之耶路撒冷被攻占之后呢，有一个人就是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就起来当了省长。那他当省长这件事情，可能在他们剩下人的想法里面就有不同的想法。好，特别是我们知道后来以实玛利不是开始带领一群人来杀害了基大利吗？那可能在他们的想法里面，甚至在以实玛利的想法里面，讲法里面，他可能会把它讲成是油煎，汉人叫汉奸，犹太人叫油煎，他可能把它讲成油煎，他是一个怎样去违反神的旨意的人，然后呢让这些百姓去服侍巴比伦王。可能会有这些误会，以至于有一些人就相信他，就跟着他去杀害了基大利。那基大利被杀害之后，后来就发现他连那个来圣殿想要献祭的人他都一起杀，而且听到他们有一些的食物，就因为贪婪所以他就这样可以不杀，那就开始这样看穿了，原来以实玛利这个人心术正还是不正，是不正的。所以以至于约翰南的来的时候，他们又怎样，又突然来一个窝里反，突然之间又怎样，全部靠到约翰南的身这边来。所以你就发现当事人他看得懂看不懂人心里面的事情，或者是外面的现象，是不是更混乱？那这背后其实有仇敌的工作，仇敌也趁他们灵性软弱的时候乘胜追击，不断的在追杀他们。那他们就是怎样，过去没有操练一个能听的耳，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顺服的心，这个能听的耳，就像一个肌肉的耐力一样，它不会突然出来的，它在平常当中就要这样去操练，去操练，平常在小事上就要去顺服神，免得到这种紧要的关头是怎样，更是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耶利米在他们当中就每天在传讲这些事情，他们信还是不信？不信啊。然后搞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最后到42章又来找耶利米了。好，那我们42章大概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1到6节就讲到他们这群剩下的人，剩下极少数的人，他们来找耶利米。然后从第7节到第22节就讲到神又透过耶利米再次对他们讲一些的话。好，那我们先从42章的第1节先读到第6节，我们先来读。
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哈撒亚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下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 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藏。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就
可
以
得
福。虽然他们讲的这句话是真的，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但他们真的照着做吗？好，第一节讲到说，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和沙亚的儿子耶撒尼亚，好，这耶撒尼亚这里面有小字有讲到说亚撒尼亚，这不是前面讲的那个亚撒尼亚，这是43:2这里提的这个另外一个亚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他们为什么这时候要找耶利米呢？因为他们惹大祸了。为什么？因为之前因为 不明白以实玛利这个人的心，他其实是什么一个贪婪的人，而且跟亚门王已经这样连结了，来骗这些人，结果他们就把加勒底人剩下的这些军兵都给杀死了。那闯了这么大的祸，他们剩下人又这么少，然后又把巴比伦王的军兵给杀了，担不担心？非常的担心，因为他怕什么？这个军队等一下又来，知道说他们把省长杀了，又把剩下的加勒底人也杀了，所以闯了这么大祸，一定会引来什么报复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吓到了，吓到之后就赶快，这些人就这样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就全部都来了，因为全部都这样怕到了。好，那当然耶利米其实也在这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下子被以实玛利掳去，想要带到亚门，然后带到基片，然后在这里呢约翰兰又把他们带来，最后他们就这样找了耶利米。然后第二节，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的却是剩下的极少，这都是你亲眼看到的。他就开始对耶利米讲，然后但是他们的用词你注意看，他说祷告耶和华谁的神？你的神。这群人为什么对耶利米讲说你的神？这里就看到他们跟神的关系亲还是不亲？不亲。所以他们觉得只有神跟耶利米亲，事实上是这样吗？耶利米他是先知的职分，神是透过他特别讲，没错，但是神要每个人跟他怎样都要亲近，但他们平常就是不听，他们平常呢还怎样去拜偶像。其实 在很久以前就不断的提醒他们不要再拜偶像，以至于他们怎样透过这个拜偶像这样的恶习习惯在他们里面拜偶像的人他到底他的想法是不是都是越过他所拜偶像的想法？其实向来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拜偶像他会习惯去这样控制神来符合他的心意。好，就像刚刚赖老师所分享的，或者是我们常讲的，其实先知都是讲人该听的话，而不是讲人想听的话，但是他们习惯于这样听自己想听的话，这也警醒我们，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有时候刺痛我们里面的什么良知，知道说我们没有照神的话语做，有时候不要去逃避，也不要觉得这谁能够做得到，这都不是对我们生命的好处。我们要从小地方开始这样学习去操练自己去听，而且去遵行神的话，因为有神的话又遵行的人才是什么真的有福，而且是爱神的人，不是只是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话这只是头脑知道，它不会成为你的生命的，直到你怎样行出来的那一刻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但行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啊。其实这里面就是什么讲到神恩典的地方，我们愿意但做不到，神会不会帮我们？会，他的大能会帮我们。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愿意呢，神的恩典会不会临到？不会。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试着去遵行，我们久了就会怀疑神是恩典的神，我们就会觉得什么事都是靠自己，哎，孤儿的心又回来了。所以我们怎样平常就要相信神的恩典，然后呢愿意， 然后照着试着做，照着做，然后神的帮助会下来，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往前跨一步了。好，所以你就发现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时候来找耶和华啊，找先知耶利米，但是嘴巴里面讲出来是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的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亲眼所见的，耶利米就在当中啊，他早就讲了啊，但不听啊。但是这里又讲到说你亲眼所见的，换作你是耶利米，你听到这句话的感觉如何？大概只会叹个气。啊，不早跟你们讲了吗？那都不听啊，现在就这样子。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又讲你的神，只是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好，那这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其实我们从四三章稍微翻一下，四三章二节，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听还是不听？不听，你了解吗？就是这样子，平常不操练的，你怎么可能突然之间会顺服？就出不来。但神的话也不断的给他们机会，所以。”虽然讲说求神只是我们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情，因为现在惹麻烦了，惹大麻烦不是小麻烦，而且以斯玛利跑走了，对吧？他带着他跟八个人就一起跑走了，然后剩下的残局谁要收拾？这时候其实应该想到谁？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里要相信啊，因为这个麻烦不是他们惹出来的。如果巴比伦王 派人来查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讲清楚？可以啊，就去面对他。可不可以相信上帝在这当中有恩典保守他们？其实是要相信的。那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整个以色列被犹大国被巴比伦王攻陷了之后，其实我们之前就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事情，他立犹大人当省长，这件事情已经是什么？后面有神的恩典跟布局了。然后呢，他又留下穷人留在那原地，赐给他们葡萄园，让他们可以在那里耕种。其实神之前就透过耶利米讲说，他70年后，他其实会让犹大人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是不是要有人留下来经营迦南地？有些人被掳去，有些人留下来。但不管是谁去谁回来，谁留下来，基本上这后面有没有上帝的命定？有没有上帝的计划？有，但是他们怎样担心？他想说，哇，这些贵胄、这些君王都这么惨了，那我们留下来了，还有加勒底的军兵在这里，会比较好过吗？他们就不相信上帝的怎样布局、命定、计划，他们就这样一开始就不相信。到了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把那已经圈起来。”他就在当中啊，他怎么没看到？他怎么没有听见呢？早就听见了，但是他也没有这样推却他们来寻求神的祷告，他没有推却。所以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所以先知会讲诚诚实实的把他所领受的告诉他们，他不是假先知讲他们想听的，讨好他们，甚至从他们当中捞好处。假先知会干这种事情，真先知不会干这种事情。真先知就讲什么忠言逆耳的话，忠言逆耳的话是惹人讨厌、顾人怨的，但是他得讲。好，所以第五节，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又讲一次你的神，差遣你来说一切的话，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实的见证。”哎，公刚安呢讲的信口开河。愿神在当中做真实诚实的见证，你把神当什么了？神要怎样帮你背书吗？上帝要帮你背书，还是你要帮他背书？其实这时候不对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用讲的这么满。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终于怎样，好歹认同了一下，认同了耶利米，因为有求于耶利米嘛，所以耶利米三番两次提醒你们的，他说你的，然后耶利米就说你们的，到最后他就这样，好啦，我们的。因为有求于他嘛，就我们的。第六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讲了一个都必，其实后面就会看到有没有听从，没有。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句话是真的，只是他们没有照着做。其实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以下的福必追上你，你根本不用追福，福就追你。但是你如果不愿意听从的时候，以下的咒诅必追上你，甚至如果你不愿意听从，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也怎样必临到你们的身上。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但是他又是慈爱信实的神，所以他才会讲先讲，把话讲在前面。如果他没有慈爱没有信实，他会不会先讲？他就不讲了，他就直接惩罚了。但是他不仅有公义有圣洁，他也有慈爱也有诚实，所以事先都把话都告诉人的，叫人家要学习要听，不是只有这样嘴巴上讲讲而已。好，再来从第七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神透过耶利米就回复了他的心意，把神的命定讲出来的。我们先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先读。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能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好，先到这边。第七节讲到说过了十天，神需要十天的时间去想想这件事情吗？不需要了。那为什么要等十天呢？你猜神延缓了十天，透过耶利米再回答他们，这当中他期待什么？他期待他们好好反省自己。虽然他们是留下来的人，虽然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过去为什么他们曾经在以色列也蒙神各样的赐福，今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要怎样真的好好去反省这件事情。因为若不晓得不懂得反省，还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那种拜偶像的方式，真的是无法进入信仰的生命里面。所以神就让他们等了十天，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第八节，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叫了来。能够全部叫来表示人多还是少？也不多了啦，也不多了，全部都叫来了。好，然后第九节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是你们请我的，不是我已经讲到不想讲了，但是你们请我，我就祷告，然后呢就领受了，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神的话启示又下来了，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神就把他的命定讲出来，你们若能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有一个建立。好，虽然处境看起来很艰难，而且前面以实玛利这群作乱的人又惹了大麻烦，但是如果他们听神的话，神的话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所以他们就可以怎样，在那里仍然可以经营他们的生活，而且预备将来的归回。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那个后悔就像创世纪讲到神看地上人终日思想尽都是恶，他就后悔造人在地上的那个后悔，用的词是一样的意思，不是人的后悔。人的后悔是怎样搞不清楚会怎么发生，以至于决定错误了。神的后悔是什么？我已经清楚地告诉你们，结果你们还是不照着做，我的心是非常的忧伤。就为什么你们不听不愿意照着做呢？是那一种忧伤。那中文它的希伯来文其实是忧伤的意思，那不是，也不是一般的忧伤，所以他们就把它翻译成后悔，所以就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 第四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好，因为巴比伦王是耶和华的仆人，在二十五章就讲了，在四十三章神又透过耶利米又讲一次，我的仆人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圣经里面称耶和华神称自己的仆人没有几个的啦，但是尼布甲尼撒王是他称两次，这是我的仆人，表示说神是使用他，以至于你看嘛，耶利米他是怎样的角色，为什么会被尼布甲尼撒王特别的恩宠，这背后是什么？神啊，因为他是忠心服侍神的人，所以那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特殊恩宠居然透过一个遥远距离的巴比伦的君王来连续这个地方被人家瞧不起的先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但他们要看懂这件事情，就要相信耶和华神没有一件事情不掌握不知道的。这也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历任何的事情，遭遇任何的事情，神知不知道？预先都知道，预先知道我们也许会有一个心理感觉想法，那你预先知道为什么不预先出手，不预先就防止一些的事情。基本上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最重要的不是那个事件，是当我们经历之后我们生命的成长。我相信神的美善一定希望我们的灵性成长，一定希望我们的灵命成长，所以他就让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当中学习，还有他的帮助我们可以进到得胜里面。如果只是平平顺顺的过了一辈子，你觉得这个人生命真的会成熟吗？不会，不会成熟。所以我们就要去看懂神的命定，这里他就对他们讲述当时他的命定，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外面看起来像不像神与他们同在？看起来好像不像，对不对？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还有呢整个灾难，而且之前围城那两年日子好不好过？食物都没了，水也没了，整个状况是非常的凄惨。那神早就告诉他们出去投降，他们就盯在那里盯了那么久，到底是谁造成的？是自己造成的。那他们很难相信，哎，上帝你怎么要我们再去当奴隶呢？基本上是神的管教，对不对？那我觉得人是这样子，被管教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基础，他如果跟管教他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够的话，他会怎么看管教？他就会觉得是惩罚，他会掉入血气里面。如果他跟管教者之间他信任他，他相信他是出于爱的管教，基本上就比较服得下去。所以如果我们跟神平常不建立关系，不跟他祷告，不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反复默想，等到他我们使坏，他到一个程度因为爱我们不希望我们继续败坏下去，他管教就会临到。他管教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生命不成熟，就会像小小孩一样，爸妈管他心里面就会想说，我爸我妈不爱我。有没有这种情形？有。但如果我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当人家的爸妈，我们管教我们的小孩，是真的不爱他吗？不，正因为爱他，正因为爱他才要管教。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他们对神的信任感到底有还是没有？后面从他们的反应就知道没有，没有信任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真的还蛮遥远的。好，所以神讲的话又再三的讲，让神显得有点唠叨，但是神还是必须讲。他说不要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好，所以这里就真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就会质疑他说，要拯救其实你早该拯救了，怎么现在搞成这样子还说你要拯救我们？其实就会讲错看神。第十二节，神就继续讲，我也要使你们我也要使他发怜悯。那个他是指谁？尼布甲尼撒王，神的仆人。所以神可以使用外邦人来管教他们。好，所以就像以赛亚先知所领受的，这是外刃的剃头刀来刮净以色列人的什么胡渣，就是因为他们不乖嘛，把自己搞得这样一副颓废的样子，以至于神就这样从外面请来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理法师刮进他们的胡须，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神就把以色列命令讲一遍。其实这个命令到底是将来才会实现还是已经实现，你稍微往前翻一下，看到第四十节啊，四十章，对不起，四十章的第九节，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人啊，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之后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当中。请问你，他所领受的跟耶利米讲的是不是一样？但是他们怎么看基大利？他们真的把他当油煎了，以至于他们把他杀害了。他们没有想到说神已经布局了，所以他们就看不懂时事，看不懂他们生活当中的现况，甚至还误会。结果怎样？事情越搞越大。好，所以到这里来找耶利米，但是他们的心其实还是这样，与神之间蛮远的。所以从十三节到十五节啊，到十六节，对不起，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我们先来读，读我们再来讲。
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在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见小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个地方。好，十三节到十八节其实就分成三节三节，前面三节是讲到说神告诉他们一些原因，如果你们不听的话，就会造成十六到十八节的结果。神又讲出来，特别讲什么埃及的事情，表示上帝知不知道他们的心。其实你看嘛，四十一章的倒数第二节十七节，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汉玉住下，要进埃及去。其实他们的心神早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去埃及？他们就想说，我们这里兵荒马乱的，那不如去埃及好了，在那里怎样？就像刚刚所读到的，那里没有战争嘛，那里没有什么，听不见脚声，就是要征战的声音，然后那里还有什么食物？就好像你看到我们这地方，快战争快发生了，赶快逃到美国去，然后去到纽约觉得非常的开心，突然911恐怖攻击来，你了解那个吗？所以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感觉好像靠近神，神是公义圣洁的，蛮怎样皮绷得蛮紧的，觉得蛮危险的。但事实上靠近神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啊，不，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神的保护什么无所不在。所以只要听从神的话，其实来到神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即使你跑到以为是和平的地方，就像这里讲的，会不会追上来？会。好，所以从第十三节，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至于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神就又警告他们，你们将会不听。警告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希望他们这时候赶快悔改，他们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在他们里面了。所以神不是不知道，神知道才要故意讲，讲的时候是要他们听。如果神不希望他们悔改，早就跟你讲出手了，就出手了。但神希望他们听，因为怎样？神 有命定，有计划，有布局，要等候这七十年管教完之后，还要怎样 带他们回来，让这地也有人这样经营，这地可以恢复。但是他们这样真的搞不懂神在做什么。第十节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神又再次把他们里面 想法讲出来，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于无食饥饿。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他们去的话，就引来埃及人衰道。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就会攻到埃及去了。所以他们以为那个地方没有战事，基本上神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如果不听，到哪里都一样。好，神的管教基本上是因为神对他们有期待，对他们有盼望。神如果对他们不爱、不期待、不盼望，神早就不理他们的，随便他们去了，对吧？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有时候神如果，当然这讲起来就很恐怖，如果神放任我们在世上可以随便作恶，可以随便犯罪的话，千万不要开心，那个就是什么最惨的事情了，了解吗？将来就这样去不了神那里的。所以神就提醒他们，告诉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全部怎样把它揭发出来。第十五节，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把那个现在圈起来，神希望就是现在要听，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进入埃及那里寄居。所以接下来就开始要讲，如果你们不听，又偏偏要去到埃及那里定居，自以为那里没有战争，自以为那里不会有饥饿。好，然后呢，第十六节开始，他就会把结果又讲出来的。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把那个必追上圈起来。不要以为你逃得了，神这样要熬炼你们，必追上你们。好，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所以如果你们不悔改，咒诅就追着你们，你们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咒诅。了解吗？神的律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听从顺服他的话语，谨守他的话语，我们就成为蒙福的人，我们到哪里，哪里就因我们蒙福。相反的，如果我们是为恶的，特别是神的儿女，你到哪里，哪里就带来什么咒诅，带来那里的衰。好，所以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你到公司，公司也会因为你这样衰到。但是如果你听神的话，你到那里，那里就蒙福。好，你离开，福就跟着你离开，了解吗？所以神就是利用这种放大的效果，让我们真的学习他的律例，他的典章都是美善的。好，这不是故意搞人，这是让我们真的真实的去体会到神是什么掌权的，他要训练我们治理管理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被他授权委托去管理他的创造物。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培训重点在谁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在他的教会里面。好，所以不要跟神好像用现有的条件、外在的条件去谈，好像你现在遭遇一些不好的事情，每天就想着说五告衰，我都这样讲嘛。好，上帝立马卡差不多嘞，这对还是不对？这种想法就是不对的，因为他不看好神，他就觉得神好像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第十七节，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好，有一个必字，饥荒、瘟疫而死。就算刀剑没有追上你，还有什么饥荒？那你逃离这里就是要逃离饥荒，去到那里又会遭遇饥荒。你旁边人没有遭遇饥荒，你都遭遇饥荒了，还有什么瘟疫？无一人存留。哇，讲得非常的严重，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讲得这么重的理由是什么？听啊，你要听啊。第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至于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回不来了，就死在外邦了。讲的好像非常惨，对不对？但是神讲这么多的话，目的是什么？ 希望他们家进到神的旨意里面。神的怒气不过是什么？顷刻之间，但他的祝福呢？一生之久。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如果你相信神，如果你听神，你选择神的话语，你的祝福是什么？一生之久。否则你就会进到神的这样怒气里面，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当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以色列北国，对待南国犹大，对待耶路撒冷城，让他自己的圣殿被毁？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以色列人如果学像当时的迦南人一样去拜偶像，其实从四世纪就开始了。从约书亚加勒死了之后，那地的丘坛就一直没有废去，他们就这样跟着以色列、跟着迦南地人拜、拜巴利跟亚斯他路。你如果回去看、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讲到这些事情，就是加勒他们这些人征战结束之后，到了第二章就讲到说约书亚和约书亚那世代的长老都过去了之后，他们就这样完全忘了神了，完全不把神的律法当一回事了。所以个人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为，然后就开始怎样学外邦人的西洋诗。然后这个东西到后来神恢复了以色列在大卫的时代建立的王国，可是没多久到了所罗门又怎样又拜偶像去了，又拜偶像。结果这一路走来，你看上帝一直管教一直管教，他们真的是还蛮不受教的。当然不要说他们啊，我们恐怕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生命恐怕也是如此。但是今天以色列还这样吗？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从、大卫时代到耶稣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经历了1000年。好，1000年后耶稣来了，然后以色列在公元100年又被赶散了，70年被毁，圣殿第二次圣殿又被毁，然后又把以色列赶到全天之下抛来抛去，到了1948年复国。今天他们还拜偶像吗？不拜了，了解吗？神就是这样不断的训练他们，也让我们看见盼望，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语就有盼望。所以最后从19节到22节，这个耶利米就受不了了，耶利米就要发怒了。来，我们从19节读到22节，
说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你们自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我想在先知的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感叹，这个感叹不是只是为自己哀怨，他觉得神也蛮受屈的，对吧？讲了半天，从我以前经历这三个王，我讲那么多，你们之前不信，那透过后来的实现，我所讲的话都实现了，总该听吧。那今天呢，到了这个情况来找我，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要听？其实透过、耶利米把神 的话讲出来的时候，耶利米自己心里面已经知道了，原来你们这群家伙就定义要去哪里？埃及了。你心里面已经定义了，然后你就假意来询问我，其实你希望透过我的口说出什么，你们就平平安安的去吧，对吧？他们就想要这个。所以但是神不是这个计划，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期待跟神的命定计划在拉扯，在拉扯，他们服不下来。所以耶利米后来也很生气，所以他们也这样，第43章明天会看到，他们也进入一个怒气里面，又开始要恶待耶利米了。所以耶利米有够衰的，他一直讲实话，希望他们能够进到蒙福里面，但是实在是讲不听。所以他也蛮生气的。第19节，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的话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怎样警教你，就是我已经警戒你，我已经警告你们了。其实神都知道，神知道你们的心， 就算你来装模作样的跟我讲出好像你们多么诚意的想要寻求耶和华神的心意，神都知道你们心里面怀着怎样的鬼胎，所以你们没有得逞。所以我在这里再警告你们，不要怎样不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命定。神已经定了这些局，布了这些局，要你们留下来，也不要怕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怎样是他的仆人，他会恩待你，就像耶利米，就像那时候跟耶利米去救耶利米那个以伯米勒，神有没有恩待他们？恩待啦，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神都恩待了，更何况你们听呢？不也都会被恩待吗？好，然后第二十节，你们用诡诈，有没有把那诡诈圈起来？用诡诈致害，你以为诡诈就能够这样通过吗？然后你们是诡诈致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神那里，这里就强到他们，好，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感觉他好像跟耶利米站在同一边，对不对？但是还是不是，压根不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讲得很好听。二十一节，我今日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其实他已经知道他们心里了，所以他就这样直接揭穿了，毫不客气，直接把他心里面的想法揭穿出来。揭穿出来还是希望他怎样听，不是羞辱。揭穿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说，神都查验这些事情，但你不要误会神，不要以为耶利米在羞辱你们。但是他们有没有这个悟性？他们有没有这个智慧聪明？没有。所以十三章就一开始就看到他们就发怒说，耶利米你说谎。事实上就是这样，又让自己遭祸了。二十二节，现在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什么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他们心里面想说，我们要逃到那里去，那里安全，那里没有战争，那里有食物。然后呢，他偏偏不讲好话，所以你们去会怎样？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这里就考验他们听还是不听。好，所以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平常如果不去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好像属灵的肌肉一样，从小地方开始学习顺服，从小地方开始学习忠心。其实，在小事上不能忠心，在大事上就能忠心吗？在小事上不能顺服，在大事上就能顺服吗？那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生命不可能顷刻之间因为灾难临到突然就这样变成了非常的高尚，那是太怎么讲，突发奇想，太痴人梦话了。必须要怎样在生活当中就是去操练。有时候神就透过逆境来凸显我们心里面所藏的，那我们也要学习怎样不要跟神的计划命定拉扯。我们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神，我觉得这样丢脸啊，这样基督徒怎么会遭遇这些事情，一定是仇敌的攻击。但就算是仇敌的攻击，背后神知不知道？神也知道。那就算是仇敌，神允许仇敌攻击，那是不是神放手？神放手的目的是什么？神会放手的目的就表示他有答案，他有他的计划，所以他放手了。不是仇敌真的能够欺负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想到说，当然我们有破口会引来仇敌攻击，但是如果神没有放手，仇敌能够攻击我们吗？我们的头发他全部编束了嘛，就数过了。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攻击不会临到我们。但也不要忘了，神是公义、信实、圣洁、慈爱的神，所以他放手的背后，我们对他要有信任感。哎，你会放手，我经历这些事情，我不仅要反省我自己的罪，我要不要相信神有能力化咒诅为祝福？神有能力化咒诅为祝福。我常常举比如说我们在上那个养育双翼课程的时候，讲到顺服那一课。我特别会提醒姐妹说，如果你先生要做一个蠢决定，你知道他这个决定做下去全家一定都会受苦， 那圣经又教导说，当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怎么办？你明明你可能比他聪明，你已经看见了，你已经看见这个问题了，那你顺服还是不顺服？很难，对不对？我要是顺服他，全家就受苦啊。对啊，所以我要怎么做呢？我就不顺服，所以我就跟他抢，抢了之后呢，他如果跟我吵起来，最后他如果听我，谁负责？啊，当然是我负责啊，因为他听我。啊，如果他 不听我呢，两个都要当头呢，这家就分裂，对吧？那我们照着神的原则，不代表说当丈夫当头的所有的决定都是什么最聪明的。但是我们如果要让神介入的话，要不要先遵守神的原则？我们要竭力去解说为什么你这样决定不好，要沟通，要不要？但沟通的当中，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言辞，要不要留意？都要留意。那如果还是不听呢？没关系，你就顺服。但是你后面可以祷告神，神会不会介入？可以介入。神有没有能力化咒诅为祝福？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管教，都有可能。所以神就可以介入这整个家庭的事件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呢，特别是先生又不信主，我们信主，然后我们又不顺服呢，你觉得上帝会不会介入？大家都摇头，大家心里大概都知道，神如果不介入，那往下走会怎样？整个撕裂嘛，整个家就撕裂了嘛。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做事有他的法则，有他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遵行他的话，哎，他就这样当我们的靠山呢、啊，就不用担心。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些经文，要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要明白这些事情，不是顺境来代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期待。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顺服神，怎样让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开路，这基本上是我们要怎样学习的。所以启示录才会讲说，唯有得胜的。得胜就是在征战当中，我们怎样遵行神的原则，不照世界的方式，我们遵行神的原则，以至于神怎样就来到我们当中，他会怎样亲自为我们得胜。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透过、过去以色列这些这么惨痛的管教的历史，好让我们知道说，生命都是真实的，生命的能力，生命跟神的关系，都不是顷刻之间能够学习到的。主，你帮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我们就要去操练的。在平常的生活，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敬畏的心，一定要带着聆听的耳。主，让我们常常存记，当我们存记的时候，你会在生活当中凸显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主，当那一个时刻，我们不要误会你，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沮丧，我们也不要失望，我们反过来要相信说，神，你让这些凸显出来，就显明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各样的美善的属性。主，让我们常常看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每件事情，让我们也学习，不论好事坏事，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不要到最后走不下去了，心里又有自己的想法，就像这群以色列的渔民一样啊，余下来的这群人啊，他们虽然遭遇这么大的事情，里面仍然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来求闻先知，但心里面已经定义了。当神凸显出来的时候，当先知揭穿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是被羞辱的，以至于他们听不下去，以至于他们失去福分。主，你帮助我们今天看着这些经文，就不要进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当中，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以至于我们在平常就能够进入你的蒙福当中。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透过耶利米书42章能够明白这些事情。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我们来